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是谁决定要马上去机场的？
是女生，我跟你讲，女生真的是很有智慧，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男生他们都蠢钝如猪，是不是？
对啊。
今天来宾呢？哦，妈妈就是。身材有够火辣，只要这种健身女生，而且是女生的健身咖来说，她们标配就是一定是全身超紧的运动衣，然后我就会忍不住的一直看到她们的身材，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那我们欢迎就是 Newly App 创办人 Candice。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Candice。
欸，你是不是真的一年365天都穿 legging？
我 legging 大概有数百条，但我努力假日有一天不要穿这样子，
因为你太爱穿 legging 了。
对，这太习惯就很舒服这样。
因为我一直有就是大问号，就我知道你有 po 过，但是我还是要再问一次，就是你们穿那么紧的衣服，因为你们身材很好，那万一你们今天要去吃饭怎么办？就是因为我本身吃饭完就真的会很像待产。
待产有点夸张。
你们会吃饭完有这个肚子变大的困扰吗？
当然一定会啊。
但是你穿那么紧就没得遮。欸，
所以就要无时无刻收紧核心。
哦，所以你就算在吃饭或者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你有在维修它。
维修，对，一定会维修。
哦，我以为你们放松就会是平的。
没有，吃完饭谁会是平的？不可能。
哦，所以因为我看过你拍过一张照片，然后因为你的同事们就想说，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想说你们吃饱饭会不会肚子大？结果你们也是凡人。
对，是凡人，我们是凡人。
好，那我很好奇，你月经前体重会变重吗？
会，一定会，我大概会重2公斤左右，最多大概2公斤。
那你裤子会变紧吗？
我会水肿下半身。
那你是每天量体重的人吗？
我不是，我没有办法。
就觉得这样活太辛苦了。
我觉得这样太辛苦了。
对，我相信应该那边有成千上万的少女都有体重的跟身材的困扰。
我不会到每天量，但我一周还是会量个1到2天，就是我想要确保一下，就是我没有走中这样。
可以啦，OK 啦，每个礼拜量
一到两次，
做人基本的礼貌吧。这都不量，这太荒唐了啦！做人基本礼貌是要
OK。
我疯狂到我去年在旅行的时候，我还把就是体重机放到我的行李箱，
太夸张了。
你去旅行的时候会这样吗？
不可能，那太重了。
那你吃东西怎么办？就照吃，
我就照吃。
然后回来再减，
我就会回来看我的体重多少，或者是比如说，因为我出国一定会去健身房，我会想办法去健身房。然后我去健身房，因为的话健身房都有体重机，我就会量一下，然后会看一下哦，我数字跟我出发前有没有差不多。如果差太多的话，我就觉得 OK， 好，我真的要稍微克制一下。
懂，所以你还是吃的胖吗？还是你吃完全已经？
像我这次回来，因为我这次出国旅游5周嘛，我回来就2公斤，胖了2公斤。
哦，那你不是？我是一直以为你们怎么样都吃不胖，
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一定会胖。
每次去那种饭店的时候，看到健身房，然后因为我也会健身，但我不会在旅游的时候去健身，想说是到底谁会用？就是你们这种人嘞、欸，
对，我们就很常用的，
就是健身魔人。
而且我现在订饭店都要先看他的健身房。
那我问你是早上就是出发前先去，还是到饭店回到饭店的时候再去？
一定要出发前去，因为回到饭店通常旅游一定会走很多路啊。
哦，
你回到饭店超累，你根本不会想去，
所以你一早就是要几点起床？我很好奇。
我大概都是比如说像早餐时间、像他们饭店早餐时间不是大概到10:30吗？所以我就会大概运动，可能8:30运动到9:30，然后再去吃完早餐，然后吃完早餐就回到饭店洗一个澡啦，梳妆一下就可以出门这样。
天啊，真的是好时髦的人哦、喔！你知道我们都是睡到出门的前一秒，你知道吗？有时候早餐会略过，想说算饭店早餐不是很重要，要时髦，我要记起来8:30准时到饭店的健身房报到，我就会有跟你一样时髦的人生。那这一次你旅行发生很恐怖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就是以巴战争就每天占据我们新闻版面，然后没想到开战那一天你人真的是好死不死，人就在以色列。
没错，大概是我人生最惊恐的一次旅行。
对，而且那天刚好你还从别的地方就一路先旅游过后，然后就是觉得路上有一些小衰事。
对，
然后到以色列，你觉得那边是个很先进的地方？
对对，原本是去埃及，然后因为埃及本来就是很落后第三世界国家，所以就变成说很多事情你会容易受骗啊，或者是当地的人就一直要钱啊。然后
你们被怎么样骗啊？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埃及的时候立刻被骗。我们第一天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坐 Uber， 因为我们知道不要坐当地的 taxi， 因为他会直接乱喊价。
哦、oh. ，
所以我们已经做好功课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一定要坐 Uber。当时一到的时候就坐 Uber， 然后 Uber 不是可以看到那个路线图嘛？然后埃及的那个 车牌不是，就是车子的车牌并不是数字，是他们的阿拉伯，就是
谁看懂啊，就是毛毛虫那个，
哎，对对对，我根本看不懂，然后所以他们也知道外国人都看不懂，所以他们就是看到我 Uber， 因为 我在那边等 Uber 的时候，就有一两个人过来说你要不要坐 taxi， 我说哦不要不要，我有 Uber， 我就秀给他们看我的 app， 然后他就看到你 Uber 快接近了，对不对，然后他就 Uber 就一台车就突然绕过来，他就说哎，这是你 Uber， 你赶快上，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像的确 我 Uber 也真的差不多在这个路线，然后我想说好我就上了，然后上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开，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 我的车已经走了，可是我怎么看到我 Uber App 的那个上面车子还
停在那
停在那，然后我就说 你让我看一下你的 Uber App， 然后说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们先出过了这个门口我再让你看，我说不行你要让我现在就看，然后他才直接让我看，他根本没有 Uber App。
哇，好险没有被再去卖掉，欸，
对，然后我下车，我说你现在立刻放我下车。
哦，那时候 你是跟你老公？
我跟我老公。
哦，那好险有
我自己我会吓死，真的。
对，因为你老公人高马大，他应该还不敢怎么样。
对，所以他们好险他真的让我们下车这样。
哦，那还 OK， 对对对对。所以那在那边旅游 很难叫计程车，欸，因为我们光对那个毛毛虫的字就会对很久了。
对，所以当地人很少会自助，如果你要自助一定要请当地导游
哦，或是就团进团出。
对，
这个地方自助型感觉有点恐怖，
是蛮可怕的。
然后后来你们就去到了以色列。
对，去到以色列之后，我们在以色列本要待5天，然后第一天第二天一切就是哇 很棒啊什么的，然后就哦终于到一个先进的地方啊，有可以用 Apple Pay， 这我们超开心，哦，你知道吗，
一个地方先进与否就是 Uber 的车牌跟 Apple Pay。
对， Uber 车牌跟 Apple Pay， 然后终于可以用 Apple Pay 就会很开心，然后终于有健康的食物，比如说有 Yogurt 啊或什么的
啊，因为是地中海食物嘛。
对对对，然后就是 OK 好，然后到第三天起床的时候，我在梳妆打扮准备要出门，那时候才早上7点多，我就听到外面有那个警声，可是那警声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救护车消防车，可是后来我发现，嗯，救护车消防车不是应该会呼啸而过就慢慢变，那個，
小。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这警声一直存在，然后后来我想说不然我上来看一下我的手机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就我一打开有 app， 我公公就传了一个新闻给我，然后那是一个美国的新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个炸弹的事情。对，然后所以当下就有点紧张，我就立刻传了讯息给我们就是朋友这样，然后我其中一个朋友就说哦不用太担心，因为以色列常会有这些小小的一些攻击啊，有的没有，他们边境就常会发生这事情，所以我想说 OK 好，那就一样出门，
他们当地有点像风筝经过这样。
对对对对，
像风筝这样。
然后重点是当天早上一切出去的时候一切是正常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哦那可能就是小攻击之类的。然后后来是我们开始要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景点的时候，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听到很多的警车不过在旁边这样呼啸而过，然后我又看到就是3-4队的大的那种载满军人的军队的车，然后上面都有很多军人，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嗯这真的只是小攻击吗，
欸，他们也很幽默，欸，他们也不说哎，欸，我们要开打了你们赶快去找地方躲起来，他们也不讲你知道吗，
没有啊，
就放你去逛 H&M 之类的。这也太荒唐了吧。
对，但重点是直到我们抵达到第一个景点的时候完全无法进去，嗯，就是现场就是有那个几个军人跟警察在那边不让任何人进去，然后我们想说好吧可能这只是因为攻击的关系所以他们安全起见，然后直到我们到第二个景点的时候那个警方的那个就是他们是直接拿枪，欸，就是你再前进我就要
毙了你。
对对对，然后我那个司机又超好笑，因为我那司机他就是有点傻傻你知道吗，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后退他想要前进再回转，对，然后他想说我有后退的话可能不好后退，所以他就再继续前进，然后他警方是直接走2步就整个枪已经举到头上了你知道吗，
欸，死在天兵司机的。
对，然后我就直接说哎，欸，我们现在我就叫他 back up， 我说要 back up 不能再往前，然后那个司机才 back up， 然后就是那个警方才没有继续这样。
哇，要是他遇到一个就是错把油门刹车当油门踩人他就死掉了，
欸，就有可能，
因为有些马路三宝。对，
对啊对啊。
那后来你们倒车之后呢去了哪里，
反正总之我们要去4个景点全部4个景点都完全关闭，连公共厕所都 关起来，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想尿尿，所以我们就是在路边尿尿。
请问一下是 哪一种路边
就是荒郊野外的路边。
哦，那边是荒郊野外是不是？
对对 对
那你被什么东西遮起来， 为男生方便啊，
大概比我膝盖还低的草丛，
哇，真的是路边尿尿哎、欸啊欸！你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路，哎、欸，我觉得这很值得。
这里是我们同行有男生有女生，所以女生尿这边，男生尿那边。哦，
懂。但是你们那时候那台车已经走了，
没有，那台车在等我们，连司机都需要尿尿。
哦，就大家都需要尿尿，
就各种公共厕所都关了。
OK，
对，直到那个时候四个景点都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说，哎、欸。Maybe 这好像不是一个小攻击这样，所以我们就开始一直滑那个就是新闻，这种即时 update 的新闻。那时候台湾我还一直在搜寻，就是用中文搜寻台湾啦、啊，什么完全都没有
任何的新闻，没有，还没时间翻译。
对 对, 对，
所以你们找什么 CNN 吗 ？CNBC
没有，我一个朋友用个某一个，我有点忘了是哪一个。CNN 也有即时 update， 但他是用另外一个 website 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看到即时 update， 然后总之呢，我们就看到 Hamas 就是。他就说什么类似说这次会是一个战争式的行为，还是然后我们一看到战争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我们是不是要赶快离开？就是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很严重的时候再离开，我们应该是现在就赶快做出决定。对，所以我们当下就直接赶快回饭店，然后改机票。那时候机票还蛮多的，还算 OK， 但是机票已经涨了两倍的价格，但我们还是照买。然后我们一买完之后，就请司机立刻开我们。开车带我们到机场这样子。
哦，那我是有还是没有上乘飞机吗？还是就上飞机了？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到了机场之后，那时候机场还没有到很多人，因为那时候才下午一点，
所以那时候你可以把你原本的机票 cancel 掉，然后直接买新的。
对，我直接 cancel， 然后直接买新的。嗯，然后后来，所以我本来是买下午六点多的飞机到西班牙，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因为我们是一点就到了嘛。因为我们不想要就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什么桥梁断掉我们没有办法去机场之类的，所以我们就立刻先到机场。然后那时候机场状况还好，那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等等等，然后等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我去看我们的机票飞机和航班就看到取消。对，然后取消之后我就立刻回来就跟我老公讲，然后我老公就开始在网络上搜寻，网络上任何
就是要开什么 Sky Scanner 吗？还是要开什么？
没有，就 Google Flight， Google Flight 就可以帮你、okay. 帮你找出所有现在可以的班机，但是完全没有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到现场的那个、那叫什么柜台，一个一个去问，每一个航空一个一个去问，然后是问到那个 Emirates 还有三个位置，对， oh. 所以我们就立刻订了其中两个。
哇，而且是用最土法炼钢的方式。
对啊，因为网络上真的找不到，
人生没有几个人有机会在机场买一张机票。
对，
对，你这趟旅程体验了很多事情、欸、
非常多。
对，然后就刚好就真的剩三张，
剩三张，然后我们买了两张，然后重点是那真的是当天的最后三张、就是、
那为什么原本的航班要取消啊？是因为他们不飞来了，
不飞来了、哦、不飞来了，他们
知道出事不飞来了，
出事 不飞来。然后大概到了下午三点多过后，整个飞机场是真的就是人涌入嘛，各种旅客开始要买机票，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柜台都是排超多人。
那他们干脆立一个牌子，我们就是 sold out sold out， 全部都没了、
啊、但是他们不会 care sold out， 他们就是还是要想办法、
哦、他们想办法你就给我伸出来。
对他们还是想要跟某个客服讲话，就说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还可以做什么选择什么的。
哇，你看你们好幸运哦。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好险，我们是及时先到机场，因为后面来的人几乎都完全买不到机票。然后我觉得最感到最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刚到以色列的人，刚到以色列旅客一下飞机才发现有战争、对，然后他们就被困在机场，对，他们也没有要出去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就立刻拿完行李之后就立刻再回到柜台，然后要买机票飞出去这样。
哇，世纪之倒霉。
对啊，
世纪之倒霉。但是不知道哎、欸，那后来他们应该都有出去吧？不知道，
没有，当天很多人没有出去，就是大概三点半四点过后几乎都买不到机票了。
所以后来你搭上几点的飞机？
我搭上晚上六点多。
天哪，你天大灾不死必有后福，你好幸运哦。
对啊，然后你知道我在整个就是过海关啦 check 行李什么那个过程当中，我都是每一关都在祈祷说拜托顺利拜托顺利，就是不要突然有什么状况发生这样子，
因为他很可能会突然说 cancel。
对，
很有可能，
对对对，非常有可能会 cancel。
那后来那班飞机飞去哪里？
那班飞去杜拜。
哦，随便什么地方都好，没
错，各种地方，对对对，就是离开那边就好，
对，离开那个那块地方就好了。
对对对，
那后来你们在杜拜要干嘛？
没有，后来就因为杜拜，因为台湾一定要有 visa 才可以进杜拜啊，所以我们在杜拜就只是转机而已。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就到欧洲这样子。
哦，再买一张机票再去飞去欧洲。
对对对对对。
哇，天哪，这一波三折哎、欸！
对啊，超级累的。
是谁决定要马上去机场的？
是女生，我跟你讲，女生真的是很有智慧。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男生他们都蠢钝如猪，是不是？
对、啊，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女生全部都说，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现在就要去机场，立马改机票。 然后男生他们就说，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待再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有这些状况，我们明天
看八蠢炖卤煮吧
他们还想说我们明天再来决定。嗯，我说我没有要住到明天，我今天就要离开了。
那你们当时是几个男几个女？
就是三对情侣啊。
哦，就三男三女。
三男三女，对。
那所以刚好那些男生也愿意听这三个女生的话。
对，
因为你们应该是三个就是死都说要走。 对，
對，我们就是死都要走。
天哪，你们好有智慧哦。
所以说女生真的比较智慧。
真的，就你们当时就觉得苗头不对了，就对。
对，我们女生就差，因为我觉得女生比较谨慎吧，比较敏感。
对
对，所以我们可能我们会专注一些很小的细微，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警车？如果只是一个小的攻击，不应该，因为我们是在市中心，不应该市中心会有警车，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们都是在边界的攻击嘛。嗯。那为什么市中心有那么多警车，还有一些军人等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对了，对。可是男生他们都会就是可能会觉得啊，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啦，就我们可以明天再看看这样。
哇，真的是再次就宣布他们蠢炖如猪哎、欸！真的，我就之前拍一个 reels 啊，我说男生都把干哥把小，你听懂台语吗？哎、欸，真的是哎、欸，我说的话是没有错的啊。这要是我，如果我在场，我一定也会说，我觉得我们就先走。
对，
没有，这没什么好玩的、
啊。好，但给他们一下 credit， 就是他们有听我们的话，
啊、很棒，很棒，很棒。而且找机票好像还蛮给力的。
对，找机票都是男生在负责，所以觉得很棒。
欸、那因为你们两个上了飞机，那其他四个人有上，
我们刚好我们全部都上那一班，
哦，全部都上那一班。
对他们本来四个就是买那一班。我跟我老公，因为我们下一个行程是去欧洲，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飞西班牙。嗯，所以我们是买不同机票，直到我们西班牙取消，对，我们就立刻就是开始找，然后就只剩下他们，刚好就剩下他们那一班的三个位置。
哇，天哪、啊，太幸运了吧！
对，
好棒，好棒！你爸妈、你家人们应该吓疯了吧？
吓疯啊！
这辈子也不知道自己会遇到这种事情、欸，
对，完全不知道。我妈就是一直等到我起飞，她才去睡觉。
哦，对，这个会这样，这个会这样，
超可怕！
太恭喜你，太恭喜你了！
所以我回到台湾有一种好开心。
那你有去做什么庆祝的事情？
没有，没有，我就是
这个觉得大肆庆祝一番。
真的，而且我那时候结束之后，我就立马狂拉肚子。就是我一上飞机之后，就是因为可能松懈了，你知道吗？可能一直处于很紧绷、很紧绷状态，然后突然起飞之后，你就松懈了嘛，就是哦，终于离开了。然后我的身体的反应就突然开始，这些你知道紧绷感一消失之后，我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开始人有点不舒服这样子。哦，
懂懂懂，好险好险，没事，好险没事。
对，
而且你老公很给力，感觉从头到尾。
对对，
他还 OK，
对，他从头到尾就是很紧急，在处理各种班机的事情。
那我问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今天机位只剩一张呢？万一？
天哪，这问题好难哦。
对，如果今天是我，然后机位只剩一张，
你会自己先飞吗？应该不可能吧？
不会，
对啊，我也不会。
我想说，那就一起留下来，
要怎么样就一起，对啊，
因为我飞走了也没什么意思啊。
对啊，而且飞走你会更担心他在那边的状
况。对啊，也没什么意思。如果他叫我飞走，我也不要。
对，我就可能就在机场睡一天了。
对，那如果说他要那张机票，我也 OK。
真的假的？
就离婚啊，那就是就觉得那最好的测验呢。各位听众，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就当场测试是男的。如果他说他那张机票他要先走，那你就离婚啊，
现场立马
就立马离婚啊，就是对啊，就预祝他就是反正之后哪个状况让他死这样子。但好险，你们有两个机位，
对对对，有两个，
太棒太棒了。因为有没有想说问你很多健身的问题？不过呢，因为好像你在别地方被采访过很多关于健身的知识，所以来问问看，就是大家很好奇你的那个夫妻经营之道。因为你两个就一起创办这个 app 嘛，
对，
然后就一天24小时都要腻在一起，除了现在刚好他没有来之外，
对，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你们两个成天就是这样一起工作，要怎么样不吵架，跟怎么样感情没有被磨损？
嗯，我觉得不吵架是不可能的，就是夫妻一定会吵。然后其实我觉得吵架的好处是至少你有讲出你心里的话嘛。嗯，对。那 我跟我老公最受不了的就是那种冷战。哦，我们两个从来不会冷战，因为我们两个觉得说有事情一定要讲出来，讲出来才有办法沟通。那你冷战，我也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这样怎么沟通？对，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定会吵。但我觉得我们就有一个原则，我们就是含怒不可以到日落，也就是说我今天睡觉之前，不管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睡觉之前一定要和好，这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原则。
这也太难了吧。
可是
通常都会气个好几天呢。
可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我这个原则，所以要睡觉之前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方就会转过来，就是说好，我们
和 好，
对，然后讲一下，抱一抱这样子。对，
那如果万一是抓到他跟别的女生暧昧讯息呢？
哇，
这不能吧，这不准了，你不准给我里面给我什么睡觉前喝。
我不行，我没有办法睡觉前喝。
对啊，这不行。那看来你们那都，我想小事就是 睡觉前和
好。可是我觉得夫妻吵都是小事啊，通常、啊、
通常啦，
因为如果你是好跟哪一个女生怎样怎样，那真的是大事了，那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但大部分女生不是女生啊，大部分那个夫妻吵架都是生活琐碎的一些事情。
那你们两个有生活习惯不一样吗？譬如说他袜子乱丢。
对，谢谢你，
他也是
帮我讲出来。
哇，全世界的男生这么多袜子乱丢。
比如说，好，他我不能接受，就是还没有洗澡的时候上床。
对，没错，
就是特别是你脚不可以。好，如果你真的很累，你要躺一下可以，但你帮我躺在床的边缘，
或是沙发、啊、沙发就
之类的。对，
對啊、
但你脚绝对不能给我上去，比如脚掌的部分。对、嗯，可是他会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让我就每次他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你给我起来，你现在给我立马去洗澡，不然就到沙发这样。嗯，对，就是这种小事情啊，或是冷气开几度、暖气开几度之类的。
那他会真的起来吗？看状况。
我大概不可能讲一次他就起来，我大概讲三四次他才会起来。
哦，那就很一般，很一般的状况。
对 对，
因为我在想说，大家看到你们社群媒体，觉得你们俩就是非常的要好，完全没有任何夫妻的问题，貌似没有，
没有。
所以就很好奇，想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就是神奇的那个秘方，可以调动他去，就是我们想要叫他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两个蛮知道彼此的底线。对，比如说他如果真的在生气的时候，我就不会硬去踩他的底线，懂我意思吗？但我知道有些人会一直硬碰硬，但比如说今天我可以看出他情绪真的比较高的话，我就会愿意退一步。对，然后如果他今天可以看出来我情绪比较高的话，他会愿意退一步。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蛮察言观色的、
啊、很棒耶、欸、
对，就是
很多男生都蛮白痴，那他这方面还不错。
我觉得还算 OK，
眼力算很好。
就因为他有两个妹妹，然后他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两个妹妹关系，所以他对这方面还算就是有那个
哦，要泡在女人堆里面了、啊。
对 对， 对，
从小到大，
对对 对， 对
那。那你们结婚之前好像经历过几年的远距离？
对，5年。
哇，很久哎、欸，
超级久，
因为被问爆了吧？
对，我被问爆。
对，那大家已经问说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因为要成功吗？对，算成功啊，成功结婚啊。因为这是非常难维持的事情。
其实我每次给大家的建议，因为有很多远距离的情侣会来问我这件事情，其实我给大家建议都会让大家有点跌破眼镜，就是你在远距离的时候，你完全就是要想一件事情，今天你会不会跟他在一起，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嗯、今天就算他今天住在你家隔壁，你搞不好两三年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也会分手。那今天他可能就住在很远的地方，搞不好你们就像我们这样远距5年之后还结婚。对，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当你越想控制的时候，你们的感情就会越差。
哦，
当你越放开，你知道你并不是那控制的那个人，你知道不管你相信谁，比如说你相信神上天什么都好，但是你要知道那就不是 在你的掌控当中，你就会放松。而当你放松的时候，你们两个感情反而会好、
欸、很棒耶、欸、你是什么星座？
牡羊。
哦，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就你完全没有在就是管控他在那边的行为什么，你也不紧张？
完全没有。而且那时候超夸张，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夸张，是我们一个礼拜才一次 FaceTime。
为什么这么少啊？
对啊，
科技这么发达、欸、
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大家说你们情侣怎么一个礼拜才 FaceTime？ 但我们平常就会一直传讯息啦，只是我们不会是说哦，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几点几点之前一定要打给我或干嘛，我们不会这样。嗯，因为我觉得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有点不想要刻意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好，假如说他今天真的没有打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开始胡思乱想、嗯、或是哦，今天你可能平常从一个礼拜比如说讲电话，每天讲电话到每个礼拜只讲3次电话，那你是不是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我就一开始就是我对这感情 的标准就不会很高，我就没有设很高，我就设很低。我自己觉得当时我心态是就算我受伤我也不会伤得太深。
哎、欸，你的那个谈恋爱三观很正耶、欸、对啊，很正确、欸、就是你那个安全感非常的足够，这很多女生没办法办到的。
应该是说我当时我还是比较自私一点，就是我还是以我为中心、对，我没有以他为中心这样。
哎、欸，那我也是，因为譬如说我们是每天会微微的那个视讯，但因为时差嘛，所以微微、我男朋友在美国、
okay.
然后但是因为譬如说假手看时间，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要起床啦，就怎么还没有就是传讯给我干嘛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他要睡过头，然后我就会打电话去，然后第一句话就是 Where is this motherfucker？
你想想
哎，我帮他死去拿，因为我是该跟你学习，我真是个失败的人。
我好奇他会怎么讲，
他就是说啊，睡过头，睡过头了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昨天才又发生一次，我又打过去，我就一股火，就说 Where is this motherfucker？ 然后后来我就啊一声，因为你知道美国跟台湾有个很烦的东西叫做
saving day, 那个 daylight saving day。
对，因为我是，因为譬如说好，现在平常是差12个小时，就我是。 下午三点，他就是早上三点嘛。
对，
但因为某一个时间过之后，就变成
他们会
慢一个小时还多一个小时忘记，
对对对，会有一个小时的差异，
对，会有小差异。然后我就一直很不爽，我就说到底是谁发明？我说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后来他昨天总算正式回答我，他说是为了让以前让农夫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耕作。然后我就说美国人到底多白痴？因为他要晚下班就晚下班啊，哪需要就更改时间啊，他今天把时间往后延一个小时，他不是一样吗？
哎、欸，我觉得他很好，他还替你去找解答。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火大，我就说到底为什么让我算时差变得这么麻烦？对，原来是因为要让农夫就可以多耕种一个小时
哦， oh, okay.
这么无聊事情，就只是这么无聊事情。所以你那边有非常广大的远距离的粉丝们，
基本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我老公的关系，所以只要有他们都会私讯我啦，或者是问我。
那你们就远距五年嘛，那因为五年你们没办法有很多时间创造共同的回忆，那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话题够，或是今天不知道聊什么？
其实会哎、欸， oh. 我们那时候 FaceTime 时候有几次，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
哦、oh. ，
对，有一次很好笑，就是终于去美国找他，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很兴奋，然后一起出去见面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发现，在吃饭当下好像没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聊，
怎么会？
对，因为就没有共同的那个
生活经验
，对。
那后来该怎么克服这件事情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又在思考，就是说，这样
是不是该继续、
对，是不是该继续？但是我那时候想说 maybe 只是因为我们太久没见面，突然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我就想说那再给彼此一些时间，就后来时间过了好像就也还好，就是、
哦、就也还好，
因为人生会经历不同的，像我就开始出社会啦，然后他也开始出社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工作事情啊，不同阶段我们就聊了不同的事情。
哦，后来因为你们共同最大的兴趣就是健身。
哦，对对对，
光健身就可以。
哦，没有，那时候我还没有健身。
哦，那时候还没健身。
对，那时候还没健身。
那后来才找到，就后来他带你去健身嘛。
对，那是他已经来台湾了。嗯，对对对，已经来台湾才开始带我。
哦，所以之前就是的确是没有共同做一些事情，难怪
有
时候话题会干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啊。
对啊，还是有会干枯。
但是我看就是那些，就是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不是很多情侣还夫妻，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滑手机。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啊，
是啦，
对对对，其实好容易，如果你没有好好去经营的话，会的确有这事情发生。
可是情侣好像不该这样吧，特别是
不该啊，
我觉得特别是远距的情侣不该这样。如果你远距然后你看到彼此你还在那边滑手机，
这
不应该，
不行不行，这不应该，
这会很生气，
这是住在一起勉强可以接受。然后那时候我还幻想说为什么以前就小时候跟班上同学，就不管哪一个求学阶段，跟班上同学每一天都有就聊不完的话题。我就在思索，奇怪，我们当年到底在聊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每天上课见到面还可以聊这么多话？然后后来我还是想不出来，因为我想说奇怪，那照理说我应该跟另一半应该要这样才对啊，因为表示说就是没有话题聊天是应该不存在。
嗯，
对，
嗯，
因为跟同学每天都有叽叽呱呱，你有答案吗？因为我这件事情我就困扰我很久
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一段，我当时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对，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这边有人可以帮我解答的话，因为照理说，
而且重点是我们一个礼拜才 FaceTime 一次，还没
对，我还是天天我还是天
天，
天
天我觉得这困扰应该会比较大一点。
我目前这困扰是还好，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夫妻很多人到最后会说，因为很多人写信给我或者情侣说到最后不知道跟男朋友就没有话聊或夫妻，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话聊？因为以前我们跟同学不都是一天二十小时，也没有一天二十小时啊，就是 整天困在学校，但还是很有话聊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移植这个去夫妻关系上面。
其实我在思考，有可能是因为你们阶段完全一样，然后你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比如说像以前那时候，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毕业嘛，然后找大学什么，所以大家是在同一条路线上。可是比如说我老公他那时候还在大学嘛，然后我那时候也在大学，所以我在读我的东西跟他的东西是完全不相关的，然后我们的生活也完全，那美国跟台湾生活差非常多，所以也完全不相关。所以
你是不是因为美国太无聊不定居在美国？
我觉得美国不安全。
哦， 对， 对，是没错。
那你呢？你怎么会想要吗？
好像必须得去我就看，就比谁，就比命硬不硬啊。
哦，所以你们现在比谁可以撑得久？
不是啊，就是因为横竖也是得我过去啊，因为不可能，他不可能来，薪水太少了。
哦，
他查过，他觉得这个薪水太可怕了。
嗯，
对对对，所以他就觉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过去这样。
OK，
小时候会觉得很棒啊，住美国很屌，现在觉得哇靠，真的去那边要命很硬
我觉得现在看你住哪，你应该也是常去嘛，所以我觉得五年前去跟我现在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啊，现在走在路上就觉得命要很硬才有办法，就是隔天早上醒来，
对，
还是活着。
对，而且我现在在美国，我是晚上我绝对不会出门。
对，在台湾，我在美国真的无聊的地方就在你在五点之后，你就真的不知道干嘛，
就在家，
就只能在家。那奇怪，电影里面那些不都是去酒吧吗？ 他真的很少部分的人
还是有，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要选很安全的地方，或是你要跟一大群朋友。但我如果是自己一个女生，像女生走在101的街头半夜12点半一点，其实也都不会危险、啊、
这没差、
欸對啊、
我常我甚至常说，如果你今天去兴趣夜店，你真的醉倒在就是微秀前面，你隔天早上起来还是在微秀前面，
对，而且你的钱包还会在，
基本上都是在
的，基本上会在，
对，很棒、欸、我觉得台湾治安真的很棒，
超安全啊！
对，但我觉得你们住台湾是好的选择、嗯，因为光医药费就很棒，
是没错。但我老公最近有一点在思考，就是说他有点在害怕中国跟台湾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有在说，如果情况有点糟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要想一下这样，
可以理解啊，
对对对。但对他来讲，我会觉得可以理解啦，因为。毕竟他
对他可以，我可以理解，對對對，而且你们又刚从以色列那边回来，對對對，他那感觉更深，你知道吗？
感觉非常深，就是可以對可以听到那个炸弹声，你知道吗？
可以理解。
对，
好，那我之前看你就是你有 po 过，因为你最为人知就是你健身很有成，然后也有就很厉害的腹肌。然后之前看到你一篇 po 了一个文章，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但这个观念一直没有被倡导，就是你有一次好像那阵子你好像心情不好，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又工作很忙干嘛的、嗯，然后你就 po 了一张照片，是你肚子好像。变得比较大、哦、然后你的另外一个样子是你好像心情蛮好的时候、哦、然后你的腹肌就很明显、嗯、对、嗯、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大家多宣导一下，我觉得我也是啊，因为现在 K-POP 当道，
对，
然后 K-POP 所有女明星都是牙签一炷香，
对，
一炷香，我觉得在亚洲女生很可怜，就是他们就连我也在内，就是觉得要变成一炷香才是符合这个市场的审美观、嗯、但虽然我很想要抵抗这样的思维，那其实因为媒体每一天都在轰炸我们、嗯、说哇什么 Lisa 的蚂蚁腰，谁的腰是 A4 腰、嗯、张元英，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压力越来越大，但其实会让我们越来越不快乐，就因为我们刚好本身不是那么纤细的人，
对，
所以我看到你那个 po 文我觉得很有感触，就、嗯、其实要快乐才会比较瘦，对不对？
是没错，因为像我们的APP 嘛，就是因为我们有蛮多线上一对一的学生，然后我们的学生他们进来的时候啊，其实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做很多饮食的管理啦，或者是运动等等，但其实我们在做更多的是他们的压力管理，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基本上会瘦不下，有很大原因是来自于他们的压力，不管是工作压力，或是他们对于数字上给自己的压力，就觉得一定要减到几公斤，或者是对于体态的这个焦虑，那个压力反而是让他们没有办法瘦下来，因为他们会变成是说长期处于在高压状态，那高压状态一定会影响你的荷尔蒙，影响你的睡眠，然后影响你的情绪，那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饮食啊，有些人就开始暴饮暴食，因为他情绪不好他就想要吃甜的等等，所以就是你的情绪一往错的方向走的时候呢，其实你很多行为都会因为这样而跟着往错的方向走，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发现就是压力管理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
可是你们要怎么样管理他们的压力啊？因为压力你看每天上班就是有压力啊，业绩就是要被定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会去看他时间的分配，所以我们会常问他问题，就是第一句话我们会问说，请告诉我们你一整天的行程，就细节都要讲，比如说早上起床做什么事情，然后出门、欸、
你要自己亲自去看吗、嗯、
没有，我们不用看，我请他跟我们说、嗯、然后我们会从他的一整天的行程当中可以去找一些可以 小小改变的地方，比如说、他每天都去上班，然后上班完他中午可能就叫 Uber E 等等之类，然后就这样做一整天，那我们会跟他说，好，那我们这次中午我们不要叫 Uber E， 去你公司附近就是走大概10分钟的距离，然后在走路过程当中不要看手机等等，你就是去听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就是多走路等等，反正就叫他走出去就对了，让他不要一直在某一个会让他觉得感到有压力的一个环境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行为，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样小行为是可以改变什么，可是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先从小行为开始，一开始改变太大他们很容易放弃，而且他们会觉得我做不到，可是当你今天只是要我从 Uber 一点变成我今天只是要出去走个10分钟去买个菜，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 easy 我可以做到的事情，而他们做到的是过程当中他们会有点成就感，所以、欸、教练我今天有达到我的步数，本来是2000步，因为我这样出去走我又来到了4000步之类，他们就开始有点成就感，而当这些成就感慢慢大于他在意的事情，也就是那些压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对于他的、整个人生的观点或生活的观点就会因为这样而慢慢改变，他就开始专注在比较正面的事情上面。
懂，哇，你管很细耶，
就心态，其实这个心态是最重要的，
因为 你知道那个错误的减肥大概流传了七八十年吧，我觉得。
对啊，到现在还在流传、
就是。就是饿就会瘦，因为我前阵子我刚好反正跟就是关于美的事业的里面的一个人讲到话，然后就刚好聊到就体重那件事情，然后反正他就打了一大串，然后最后他给我个结论就是只要饿就会瘦，我就哇，但我没有去反驳他，我觉得的确有时候饿的确是会瘦，只想说哇，大家还是会活在就是只要饿坏了你就会瘦了，
真的真的，
所以真的很需要你们来就建立大家正确的观念，
真的真的真的不需要饿肚子，我们每一个女生进来的课程的时候，她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为一定要做某种饮食法，以为一定要168断食、生酮饮食、低碳或低糖，她们才有办法瘦下来。我们完全不采用任何的饮食法，我们就跟她讲说，你现在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习惯。什么叫健康习惯？规律的训练，三大营养素的比例抓好，然后让你的三餐都是吃饱的。然后当我们改了他这些正常的应该要有的健康的习惯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吃零食的几率大幅的减少，他们发现他们睡眠品质大幅的提升，而当你睡眠品质大幅的提升，他会去减少你对于食物的欲望。嗯，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正向循环的。可是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去看你生活这些最基本应该有的一些健康的一些习惯，你一直去看我要就是要热量赤字，我就是要吃少，我就是要断食，我就是碳水不能吃，那你就会反而是恶性循环。对，你会一直处于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然后你长期的碳水摄取不足的话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口腹之欲开始累积嘛，你就会开始想要暴饮暴食。所以超多女生进来都有暴饮暴食问题，就是因为她们用错误的减肥方法。
哇，天哪，欸，你们真的是很正向的一个 APP，欸，
因为 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要长期可以维持的，嗯，如果今天啊饿就会瘦，你有办法饿一辈子吗？嗯，绝对不可能嘛。
对，
所以你要饿一辈子，如果你今天跟我说好，我今天到老我就为了这个身材我可以饿一辈子，好，你去做好，那当然这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失去健康。可是今天你应该要找到一个方法，是我今天可以三餐吃得饱，我可以同时又有 20% 的弹性饮食，同时我也可以保持我的身材，然后我可以持续到永久，这个应该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欸，那 20% 是一周怎样？一周算是一次大餐吗？还是一天？
我不会说是大餐，但是它就是比如说周末你今天要跟朋友去聚餐，你就去聚餐，不用刻意说不用吃这样，你就去聚餐。可是你不需要到哦，我就是要去吃一个大餐，你大概懂我意思吗？因为假如说你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你没有饿到，你三餐都有吃好，你都有吃健康，然后你礼拜六礼拜日出去吃一些人家可能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食物，可是那时候你对于食物的欲望你不会那么大，所以基本上你也会跟朋友一样正常吃，可是你并不会觉得说啊，这些食物我就想要全部把它吃进去我肚子里面那种欲望。通常会有这样的欲望都是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过度限制自己，用某种饮食法让自己饿到，所以六日我受不了就要来个大餐。对，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欸，那你有没有觉得就市面上 99.9% 的食物，它的设计都不符合我们人类该摄取的，欸，就是炒饭、炒面、肉羹饭，哦，对，肉羹面，就是随便你到任何地方，就是汉堡它那个淀粉比例都极高无比，所以你会不会就是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就找到我们能吃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淀粉这个东西大家对于淀粉还是太害怕，害怕到他们觉得这样就是高，但其实没有到很高。像我们的学生他们都是真的吃的蛮饱的，对，他们没有什么饿肚子。然后重点是他们三餐，他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叫他们吃的量，他们都会说教练我真的可以吃到这样子吗？
这么多吗？
他们其实就是有一点怀疑的心态。那他们为什么会怀疑？因为就这样量已经对他们讲太多，可是这样应该才是一个正常的量。对，所以像刚刚你提到说哦，汉堡其实这样子它营养素最高的其实并不是淀粉，它营养素最高是脂肪，因为里面有 cheese 啊，里面有一些牛肉的那些脂肪等等。但是平常你如果只是六日去吃，跟朋友去吃个一两餐的外食，其实那真的不会有差到太多。
哦，
那真的没有差到太多。假如说你是礼拜一到礼拜
都吃汉堡
都吃这个，那就会有差，
那就是活该胖。对，就是活该会胖。对，所以你们那个就女的 APP 里面的人其实不用饿肚子，然后就可以
我们线上一对一学生，因为那个是一对一，我们女力 APP 就只有 比较 focus 是在运动，我们有一些健康食谱没错，但我们还是专注在运动比较多。
哦，就大家跟着你们的影片运动。
对对对，
据说你们那时候因为你们刚创业的时候就遇到疫情嘛。
对
对，然后疫情就是一爆发的时候，你们原本要大推广这个 APP，然后后来发现原本一开始是要怎么样，大家去健身房照你们的影片做嘛。
对，那个时候我们健身房课表比较多，所以那个疫情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就推了更多的居家课表让大家在家做。
这是你想到的吗？
对对对对，
欸，你真的是一个很观察入微的人，欸，就不论是在以色列或是在一般商业的模式
没有没有，因为那时候就发现，那时候我记得新北市就在思考要不要关健身房，不是关啦，就暂停，
对，暂停，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不行，那我们要赶快推那个居家课表，因为大家一定会害怕嘛，而且我知道台湾人比较害怕那种
病毒
类的东西，对啊，应该说全世界都很害怕，只是就是我觉得说特别是健身房这种环境大家器材都摸来摸去，
哇，你真的是，对，你真的难怪你会成功，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感动的故事，就用你的教学课程之后然后他人生真的有很重大改变的感动故事吗？
我最感动的是一个女生， 她也是我们线上一堆学生，但她是在2018年的时候她有被诊断出有腰椎弓断裂，然后那时候
听起来好严重，
非常严重，然后医生跟她讲说你一辈子就是要吃止痛药，因为 你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对，然后就要吃止痛药，然后医生也跟他讲说 不太能够跑跳，不要拿任何的负重，就尽量就是走路就好，然后尽量轻松，但他有小孩，所以他那时候进来课程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要向命运低头，他觉得说我今天有小孩，我假日就是想要陪小孩出去跑跳，我想要陪小孩去爬山，我觉得我这样我好像在成为一个家里的负担，所以他那时候进来这个课程他不是要增肌减脂或什么，他其实真的就是想要拿回健康的自主权，所以他那时候进来课程之后我们就开始带他做一些很基本基础到不行的训练，慢慢慢慢让他的肌力挺升，然后提升之后他大概在课程的第十周他就很开心的传讯跟我们教练说他的止痛药现在他本来从每一天都要吃到现在可能一周吃个几天到现在完全不用吃，他完全没有疼痛，对，然后
他要去那个医生前面丢鸡蛋，欸，他丢鸡蛋，欸，
对，可是你知道在这边我真的很想要呼吁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医生当然他有非常专业的可信度，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做的很好一件事情，就是她并没有因为医生的一句话而断定了她的一生，
哦，真的，所以她是因为其他地方力量变大了，
对，我们把他的肌力实际的提升之后，他去让他的整个就是髋关节等等都更有力，可以去做一些平常他做不太到的事情。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非常开心，是他甚至有跟我们教练说他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因为他觉得他以前就很多事情都做不来，然后要家人帮忙，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越来越没有用，
他搞不好连弯腰开个电脑都不太行，
对，
因为他的腰在痛嘛，
对，他就腰会痛，然后重点是他吃那个止痛药会落发，
哇，不行，對，女生很 care 头发，
对，所以他超级自信心超级打击，然后现在就是他课程结束他是完全不用吃止痛药，重点是他还可以做到10公斤的负重深蹲，
哇，好厉害哦，可是你们一开始到他腰痛你们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很轻松的运动方式，
我们就是从非常小的小 step，哦，小 step
我懂
慢慢累积起来，
很棒很棒，
对啊，
积沙成塔，
对啊，所以那时候看到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我工作动力，对，
哦，我懂我懂，对，我想大家真的积沙成塔，因为我的毛病就是我很爱凌晨三点才睡觉，但这个在所有在医生把我炮轰到死，然后我就会想说奇怪，为什么就明明可能今天没什么事，然后我还是会弄到三点睡，那如果工作到三点就觉得好像没办法，后来我就觉得不行不行，就是我想要就是12点就睡，或是1点，我想我都办不到，后来有一天有人跟我讲说那你先不要设12点或1点，就设2点55，他说你一天就5分钟总行吧，欸，我跟你讲我现在成功到2点半
了，欸，很棒，欸，你有进步，
欸，你真是好老师，欸，
我认真
为我喝彩，
真的真的有进步，
对，所以积沙成塔这件事我很有感，欸，因为我原本就设12点就夸下海口，欸，没有一天办到的，
了解，但你睡一天睡几个小时，
现在比较多了，因为我最近我就是传说中你刚刚讲的就是长期把自己饿到健康出问题，所以我非常不赞成加饿肚子，那，okay, 这个我这个背后我得了一个这非常罕见的疾病，这个，连中文都没有，叫 metabolic damage，就是现在受
代谢
受
损，
对，所以这个等我成功我也是不跟命运低头了，但是我会修补，可能只是我需要一些时间，我应该还要再2-3个月，等我成功修补完之后我就会录一支影片跟大家解释，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神秘的病，但是因为台湾好像没有人，应该是
我没有听过，对，我没有听过身边朋友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医生跟我讲的时候我也都听不懂，然后我还觉得他在唬烂我，然后后来就是直到我就他大概跟我讲了2-3次，我总算有点听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再上网查，哦，原来用中文查不到，用英文才查得到，
哦，真的，哦，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只用饿肚子来瘦身，就是你就是譬如买你的女力 app 干嘛，健身房都好，我就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例子，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就是应该好多女生会 很有共鸣，
而且应该很多女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事情。
对，
因为这事情太罕见到它没有中文，但是翻成中文就应该是代谢受
损，听起来
对受损，然后它后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
了解，
对，所以我最近就的确心情蛮不好，因为我就会比较胖一点，因为我现在修它。
OK,
修它要必须发胖一阵子才会，它被拉上来之后
就回到一个正常的机制状态。
所以如果你那边刚好，如果你那边有些学生莫名的就是胖，或是奇怪，照理说这样做应该要瘦下来，但他没瘦的话，他 maybe 有可能就是我这个很罕见的。
OK, 但你一点都不胖好吗？
拜托，没有，是因为最近都只能穿这种嘻哈服，你知道吗？因为我对自己很严格，你知道吗？
真的太严格，
我的应该都爆
炸，你需要压力管理。
对，我很需要，所以刚刚听到你想说，我好需要被压力管理哦。
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拍，而且我刚好好死不死做这份工作，我要拍照。
我懂，我懂。
我这半年，我大概就每天内心就愁云惨雾这样。所以真的，我觉得女生的快乐非常的重要。而且我医生现在也跟我讲说，他说我告诉你就放弃吧。他说你就放弃之后，你真的就你不要想这件事，你就会康复。他说很多人，因为你刚刚讲另外很重要的是，不是很多人要生小孩，
对，
狂打跑啊，打跑然后。啊，就没中，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啊，我放弃，我不生了，就中了，
就中了。
对，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就是思考这个故事，就要刻在我脑海里面。还有你刚刚那个，就是医生宣判那个这辈子不能提重物那个，
对 对, 對, 對，
这对我来讲都是很正面的故事跟能量。
反而你放松，你就会更快回到正常状态。
对，我现在就等他这样，每天就跟他跟新陈代谢磕头。现在蛮麻烦你赶快恢复健康，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这样子。哇，对，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正面能量，还有就是很正确的，不要讲减重好了，活得更健康的。嗯，对，我觉得活得更健康，因为我觉得那个变瘦，我觉得变成附加的了。对，像你现在身材这么火辣，我觉得超棒。
谢谢，
对，
但不是台湾人都可以接受这种身材，
不行吗？
不是，因为真的有太，我觉得应该是受到那个韩国韩团的影响，所以包含我的，连我侄女都跟我说，她已经超瘦，我侄女竟然才国中，她已经超瘦，她竟然跟我说她很胖，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晴天霹雳，我说你一点都不胖，阿姨跟你说你一点都不胖，她说我很胖，然后她每天手滑的都是什么韩团，
对，韩团是把我们逼死，真的。纯粹要把我们逼死，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看后来我就尽量减少滑韩团。我不知道是不是韩国男生都很喜欢那种很像筷子的女生，我不知道。其实我不太知道。
那你应该多去欧美走，因为就欧美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说，
我们的舒适圈啊，
我就觉得很棒，我自己身材很好。
我跟你讲，我还想说我要搬去美国养病，你知道吗？
可以，我真的觉得，我刚刚其实有这样，心里脑袋有突然这样想，就觉得感觉应该是环境会造成你的这个压力。
对，我觉得环境造成对亚洲女生很不友，蛮不友善的。因为像 Selena Gomez， 她也是因病而发胖的，我觉得目测应该有10公斤，她是因为那个红斑性狼疮。然后结果下面的网友一票说，哇 ，so damn hot。什么就是对，像什么 like a fine wine， 就是什么叫什么更香醇的酒，
对
对
对
对对对，就哇，我就觉得天哪，那边真是我们的天堂
所以我就说你可以真的是到欧美，每次我去欧美国家的时候，我会大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身材在那边我觉得很 OK，
你在那边被判定过瘦，
过瘦，
过瘦，
过
瘦，对，过瘦。你知道我男朋友是黑人吗？他用 tiny Asia woman 来形容我，
tiny，
他用 tiny。你知道我在台湾是哥吉拉，你知道吗？
哥吉拉，
真的，你知道女生一胖就会被叫哥吉拉，你知道吗？台湾男生有多过分？所以我就那个体型比较不是那么竹签的女孩，存点钱我们就欧美，
可以去美国。
今天非常谢谢 Candice 来我们节目，希望你跟你的粉丝们都可以越活越漂亮，越活越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